今天讲《红楼梦》的第37回，大家会觉得这些13岁、14岁、15岁的小孩子，他们结了一个诗社，因为老爸出去了，这个贾政，贾宝玉的爸爸点了学差，就有点像督学派到外面去做官了，所以家里没有人管，所以小孩子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事，尤其是宝玉，因为爸爸在的时候每天都盯他考试啊、读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爸爸不在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观察孩子很有趣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可能管教严厉的家教里面父亲忽然缺席的那个状况，所以宝玉的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这个时候他们想玩，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诗社，是探春这个第三个女儿发起的，说哎，我们来弄一个诗社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碰到诗社我们觉得高雅的不得了，那等一下大家就开始写诗了啊，写七言律诗，而且什么十三元韵，那么怎么去做对仗，你会觉得简直是现在可能连大学中文系都不见得做得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当年的13、14岁的孩子他根本是在玩，就是我是用一个角度在看他，他是一种 game。 那么教育当中，像德国很多的这个教育学派，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其实是在游戏当中的，尤其是孩子跟青少年的教育，你让他觉得好玩的时候他里面都在学习，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设计玩具的时候认为玩具是可以启发孩子很多思考的方式的，或者他的行为学跟他的逻辑思维都会在这个玩具的进行当中 在培养起来。所以我们过去也许从主流的教育体制里，我们太看清游戏或者孩子的玩，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了，就是教育归教育，玩归玩，总觉得哎，这个小孩子好乖，他都不出去玩的，每天在读书的。可事实上也许从另外一个教育的观点来看，刚刚好是鼓励孩子去玩，因为如果你把所有玩的这个 game 这个游戏的内容设计对了，他在玩当中本来就在学习。所以我相信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诗社的时候，我会用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讲青少年版的《红楼梦》的话，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诗社可以把它当成是在300年前一些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家庭小孩子的一个游戏方式。所以他怎么用字，怎么去把字放进去，怎么去押韵，他就在学习各种的东西，可是他不觉得难，因为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啊，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些小孩林黛玉贾宝玉如果在今天，我想他大概就是玩电玩去了，或者说在一定泡在网，整天泡在网咖里。我常常在想有一个画面会出来，就林黛玉披头散发在网咖里面那种感觉，可是绝对是的，因为不要忘记他们真的就13、14岁，他怎么可能不去网咖。那可是300年前的网咖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个诗社，他们会这么开心的聚在一起去玩这些文字的东西或者押韵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里面的游戏就是秋爽斋啊，秋爽斋是探春的书房。那他前一阵子生了一点小病，生了一点小病以后，这个做二哥的宝玉很关心，就找人送了一些东西去。送去的东西是一个是荔枝，新鲜荔枝。那么新鲜荔枝要送去的时候，宝玉就特别挑了一个白玛瑙蚕丝的碟子去配这个荔枝，因为荔枝是鲜红的，白玛瑙蚕丝的这个碟子是有一点点白，里面带一点灰色的丝的，就他觉得趁那个荔枝特别好看。好，我们注意一下，他连选一个碟子都不会随便选的。那么这里面是文化，就是一个14岁的男孩子要给13岁的妹妹送去一个探望他生病的荔枝的时候，他选了一个碟子。然后探春看到以后说，哎呀，这个碟子真好看，趁着荔枝真好看，说连碟子一起留下来吧。啊，他本来应该是荔枝拿下来，碟子要还回去的，可他说摆在一起真好看，就把碟子留下来。所以探春就忽然想到说，宝玉的爸爸不在，那宝玉这样闲来逛去的也无聊，那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诗社，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机会聚会在一起，那一起有一个题目聚会，一起来做一件事。好，这是我刚刚提到说游戏玩是可以放进非常好的动机在里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同学之间感情好，3天2头聚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有时候聚会聚到大家也很烦了，因为在一起不知道要干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比较有聪明的同学说，哎，我们想一个什么方法，我们聚会是为了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去爬山啊，我们去游泳啊，或者我们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其实它是可以把游戏带动起来的，而甚至也使大家聚会的动机会更强啊。我们不知不觉可能因为《红楼梦》我们每个月聚了一次，所以其实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见面的或者聚会在一起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探春有了这样的动机，他就写信，写了邀请函给不同的人，给黛玉一封，给宝钗一封，给迎春、惜春、李纨、宝玉一人一封信。等一下大家看一下一个14岁的13岁的女孩子写的一个邀请函怎么写啊。